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那在上周一的新磁场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位姐妹非一般爱的故事。她不仅呢愿意等待服刑的男友，而且还自愿领养照顾了一个生下来就是重度脑瘫的患儿。那在姐妹的分享中呢，她提到一位叫欣伟的姊妹。这个欣伟姊妹呢，她是一个照顾更多重疾弃婴的伟大母亲。所以为此呢，我们爱心节目组就找出了境界微信公众号在去年7月19日发布的一篇文章，叫做无敌的爱。这篇文章呢就记录了王欣伟的故事。那文章的作者呢叫灵儿。
嗯，那境界呢就以此文献给去年7月16日下午安息主怀的王欣伟姐妹，并称许欣伟姐妹无敌的爱已胜过了惧怕，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
是我们今天来分享这篇境界的文章，希望能够重温在欣伟姊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上帝的爱，并希望借着这篇见证文章报道，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什么是基督之爱。
Hi, nice to meet you.
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新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新磁场，我们今天分享的一篇文章叫做《无敌的爱》。王欣伟在2001年28岁那年认识了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生命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两个月后，他第一次踏入一所孤儿院，看到一群因为残疾而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他大哭了一场，在心底默默地立下一个信念：我一定要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同年，来自美国的钢琴调音师史蒂夫应邀到北京做培训，主办方安排的翻译正是欣伟。史蒂夫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基督徒，他从1990年起就开放自己在洛杉矶的家，免费给无家可归的人居住。共同的信念，彼此的欣赏，让他们走到了一起。03年，欣伟和史蒂夫在美国结婚，这时他们的生命与婚姻已和弃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结婚之前，欣伟已辞职专门做孤残儿童的服侍工作。在去美国结婚时，他还带着一个名叫天恩的重度残疾弃儿。天恩患有脊膜膨出症，先天脊柱断裂，神经外露，腰以下完全没有知觉。这个被父母遗弃，在世人看来几乎没有活路的弃儿，成为欣伟夫妇收养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们身边享受到了丰厚的爱。如今天恩已11岁，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欣伟的教导下进行美式的 homeschool 学习，也就是在家教育。在天恩之后，同样患有脊膜膨出症的天豆和患唇腭裂的荷花陆续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欣伟夫妇自己的孩子也陆续出生。
2007年，欣伟正怀着第二个儿子亚萨利亚，大着肚子的他不光要照顾不满一岁的大儿子朱利尔，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天恩和天豆。一天里，天恩和天豆分别要插5次尿管， 有时大便也要他用手抠出来。天豆比天恩小两岁，时常撕心裂肺的哭闹，需要安抚很久才能平静下来。很多朋友觉得不可思议，普通家庭两三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还忙得团团转，她一个孕妇竟要照顾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还都是重度残疾儿。在最忙碌时，或在身心疲倦软弱甚至痛苦难过时，她默默向神祷告：神啊，既然是你呼召我走这条服侍的道路，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爱的源头向我敞开，让我能源源不断地爱出来。有一次，他在疲倦和痛苦中刚做完这样的祷告，一位美国朋友就带着孩子出现在他家门口。朋友没多说什么，打了一盆水，就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为新伟洗脚。这个不寻常的举动让新伟很受感动，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场景出现在他眼前。他明白，神知道他内心的需要，借着朋友的举动安慰鼓励他，告诉他爱就是互相服侍，他所付出的一切在天父那里都被纪念。2008年，斯蒂夫和新伟顺服神的呼召，放下在美国的一切，回到中国，创办了专门服侍弃儿的密菲波舍之家。密菲波舍源自圣经中大卫恩戴已故好友约拿丹的后人米菲波舍的典故，新伟取其谐音密菲波舍，意思是寻觅那些没人要的看似没有价值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家，为他们播撒一片希望。新伟说，如果你从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身边走过去，这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和你一起走过的人对你也不会有指责，但如果你决定把这个孩子抱起来，这是一个需要信心的行动，因为你做了这样一个信心的决定，上帝就会用这个孩子改变你的生命。
一个孤儿院仅有爱心不够，最现实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新伟夫妻有个原则，只要是需要照顾的弃儿，无论病有多重他们都收，即使别人都不要的孩子他们也收。这就意味着除了孩子们的吃喝拉撒住用、护理人员的工资等之外，还需要巨大的医疗费用。山东莒南县大甸的密菲波舍之家初建时，有一次新伟夫妻带着孩子去大甸夜市吃烤羊肉串，路边的人看到他们，听说他们建了个孤儿院，就议论说，看见那老外了吗？特别有钱，要没钱干不了这事儿。事实上 Steve 并不富有，他在美国的琴行委托两位残疾人负责照看，生意并不太好。未来中国办孤儿院，他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连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也卖掉了。斯蒂夫自己身体也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多年来他带着心脏起搏器为孤儿院从河北到山东再到河南四处奔波。他曾带着没电的心脏起搏器两年之久，因为没有钱回美国做手术更换。新伟说， 如果要先把钱凑够，再来帮助这样的孩子，那就没有够的那一天。你凑多少钱算够呢？如果你计划好了一个数目，但只要一个孩子生病，或者刚接受一个需要手术的新生儿，马上这些钱就只够他一个人花了。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钱的问题交给神来负责。遇到为他们的支出担忧的朋友，他们会开玩笑说，做这事之前我们已经和神商量好了，钱是他管，我们尽自己所能做分内的事。
信实的上帝并没有让他们失望，密菲波设之家发展的每一步几乎都伴随着神迹，尤其是在金钱上。尽管新伟夫妻并没有专门募款，神的供应一直充足。2012年的5月1日，新伟夫妻刚在河南建立了汝州重症儿童特护中心，回到山东后发现账上只有300多元，而当天正是发工资的日子，再加上两个住院的孩子需要续交医疗费，算起来总共需要50000元。他们正要祷告，突然有客来访，是当地教会的几个弟兄姊妹，送来了一位弟兄特别奉献给密菲波设之家的10万元。他们正在为神及时的供应欢喜感恩时，又在客厅的挂画后面发现了一位南非的弟兄来访时悄悄留下的50000元。新伟说，那天早上在我们没有祷告以前，神就已供应了我们的需要，在人看来不可能满足的需要。类似的经历非常多，在钱的问题上，新伟夫妇多年来都没有缺乏。他们也学会了这样一个功课，每次没钱时，他们不说我们没有，而是说我们需要，而神也每次都神奇地供应了他们。除了金钱之外，密菲波设之家还经历了包括土地租赁矛盾、民办孤儿院面临的生存空间困境等难题，靠人力难以应付。新伟夫妻靠着祷告，全人的交托，神都一一为他们解决了。祷告、托付、引导、供应，在这样连续不断的互动之中，他们与神建立了亲密的磐石一般难以动摇的关系。
新伟夫妻一直保持低调，谢绝了不少的媒体的采访，踏踏实实地照管看护几十个病残孩子。尽管如此，他们的事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很快吸引了很多志愿者。有的教会不定期为他们提供人力财力支持，也有不少大学生和社会爱心人士定期来帮忙。密菲波舍之家一时间成了一座爱心基地。有一个经常被访客提出的问题很刺痛新伟，他们常常会问，这些孩子病这么重，也许很快就会死掉，你们花这么多钱，费这么大的力气救治他们，有意义吗？新伟会认真地回答，有意义，因为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都有特别的别人无法替代的价值。在密菲波设之家， 一个原则被贯彻着，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别人给的关爱，但同时也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孩子们用餐时常常两两结对，大的给小的，病情轻的给病情重的喂饭，然后自己再吃。在新伟的八个孩子中间，弟弟妹妹会主动给天恩、天斗推轮椅，或在上下坡时帮忙。刘刚是孤儿院年龄最大的孩子，今年18岁，他患有脑瘫，由于后期康复到位，恢复较好，可以不借助轮椅自己走路。他就在孤儿院帮助晾晒洗好的小毛巾，帮不能自理的孩子们刷牙。
一位大学生志愿者说，密飞波舍最特别的是，他们不仅养活这些残疾孩子，而且让他们活得很有意义，不仅接受别人的爱，也能去爱别人，哪怕就给别人一杯水，喂一口饭。这正是 Steve 和新伟的初衷，让这些本来可能活不下去的孩子能自食其力，甚至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他们这样描述对孩子们未来的期望：首先要做诚实的人，真实地关爱他人，爱人如己；其次要做负责任的人，有信仰，尽本分；女孩要成为好妻子、好母亲，从小他们就要学习做饭、做衣服；男孩要成为负责的丈夫和父亲，成为一家的带领者。而对那些终生都不能自理的孩子，孤儿院会一直照顾他们。许多人来转了一圈，常常说，孩子太可怜了，你们太伟大了。新伟却说，这里没有可怜的孩子，也没有伟大的人，我们只是蒙神恩典的人。表面看起来我们在服侍孩子，其实我们服侍的是耶稣自己，耶稣就藏在那些孩子里面看我们。新伟认为，用神的爱去服侍别人的需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是最好的传福音方式。他说，当你把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作耶稣去触摸他，去关心他时，神自己就在做了。但只有你自己有耶稣的生命，你才能给别人耶稣的生命，你才能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看见耶稣。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2013年11月，新伟被确诊患有癌症，很多人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就是震惊、痛惜、疑惑，甚至对神发怨言。他这么爱神，为孤儿院毫无保留，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一位姊妹甚至哭泣着说，新伟，如果你死了，我就不信了。但斯蒂夫和新伟为此虽也会感到意外，可心里却有一个笃定，他们所信靠的神在过去十几年一路带领他们的神，这次一定会做些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因此他们甚至有些兴奋，很像一个单纯的小孩子，带着兴奋和期待要观看自己所崇拜的父亲怎样处理一件大事。因着这样的信心，新伟没有去接受化疗，而采取一种自然疗法。癌症带来的疼痛非常剧烈，新伟常常没办法入睡，斯蒂夫就抱着他一起流泪祷告。正是在那样的剧痛中，新伟开始体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他说，我身体上的痛跟耶稣所受的痛苦无法相比，耶稣不仅身体受苦， 还遭受侮辱和背叛，而我还有爱我的丈夫、家人和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我自己越痛，就越能体会耶稣的痛，体会到他舍己的爱，也就更加感恩。服药后45天，欣慰的身体里奇迹般排出一块直径达7厘米的黑色块状物，关心他的人都松了口气，很多人欢呼，神终于动工了。欣慰夫妇也为此非常感恩。然而今年3月份，欣慰的癌症扩散到了淋巴，他被宣布只有6个月的生命。斯蒂夫说，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神不会犯错误。我和欣伟确信，癌症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欣伟身上的肿瘤就像伊甸园里那棵分别善恶的树，让我们有机会选择是否去顺服神的旨意。这个世界不完美，有很多病痛灾难，很多痛苦，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神让我们有机会去选择顺服或者悖逆。
从确诊患癌到肿瘤排出，再到癌症扩散，欣伟夫妇一次次经历神，信心也一次次得到了飞跃。欣伟说，圣经中有很多疾病得神医治的人，但这些人中有多少后来跟着耶稣到十字架前呢？人们生病之后常常祷告说，主，你要为我做什么？你要让我手术顺利，你要让我活过化疗。但有多少人问过，主，你要我做什么？他说，起初我祷告，确信神会医治我。但这段时间，我更多的问自己，耶稣也问我，欣慰，你愿意为了爱我付出生命的代价吗？我说，我愿意，主。我依然相信神能医治我，但我不能为神做任何决定，我就是神手里的一把工具，他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欣伟说，如果神能使用我的生命，用我身上所经历的病痛，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里面真正的信是什么，那就是最好的事。孩子们是欣伟最放不下的牵挂，最小的女儿只有2岁半，多年相守，斯蒂夫也早已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神知道欣伟的心思，前几天他给孩子们念一篇文章，写到当时戴德生的孙子孙女被关在山东潍县集中营，有5年的时间跟父母不在一起，做母亲的不知道孩子们是死是活，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祷告。在祷告中听到神说，你眷顾我所爱的，我就眷顾你所爱的。欣伟被这句话安慰了，他流泪对神说，如果你要使用我的癌症，我愿意被你用。如果有10万个灵魂因我的缘故能进天国，或说我能在他们的救赎上有份，我觉得太值了。在癌症的痛苦中，欣伟看到了神对他的深爱，疼痛依然还在，惧怕早已不在。斯蒂夫以他先知一般的急迫提醒众人，永恒的天堂比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更加真实，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面前，当主问你用他给你的恩典都做了什么，你可能不想跟他讨论你新买的车或你生意做得不错。时间不多了，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为自己今世的选择负责。
安息在主的怀里，安息在主的卸下了身上的重担，安息在主的怀里。我还记得初次相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新伟姊妹选择以病弱之身，在北京、青岛、河南等地与关注她的人们分享。她要用自己的生命唤醒更多沉睡的灵魂。在那一场场特别的巡回见证中，新伟的温和坚定和 Steve 先知般的呼喊，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属灵旋风，震撼了许多听者的心。
16年的6月4日，新伟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在疼痛的呻吟和艰难的喘息声中，用微信把自己从神所得的信息与弟兄姊妹们分享。他说，他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看到神的旨意。神在使用他的肿瘤和癌症，让更多的人警醒，真正的战场不在他的肿瘤上，而是在那些要失丧的灵魂身上。2016年7月16日，新伟息了他在地上的一切劳苦，安然归回天家。
以上就是境界在新伟姐妹癌症病逝后特别发布的一篇回顾性报道。正如新伟曾在巡回见证中所表达的那样，最重要的并不是他肉体上的病痛蒙医治，而是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成就，借着他的病痛让更多的灵魂回转向主，在与撒旦的征战中得胜，神的国度更得坚立。
听了新伟的故事，很欢迎朋友们能够写信来分享您的感动和收获。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
安息在主的怀里，安息在主的怀里，相信天将会再见到你，安息在主的怀里，安息在主的怀里，安息在主的怀里。